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啊分享。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是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一个机会。今天早上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恩手中，求你祝福，从起头到末了，我们需要你对我们说话。因为如果你不对我们说话，这样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就是浪费掉。主啊，我们求你啊，在每一个人心中做工，让我们有一颗能听的耳朵，也高我的嘴，让我能够说出你心中的话。主，我们求你保守这段时间，祝福这段时间，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他带领我啊，这首诗歌的确很好。我们好像有一幅图画，是一个很慈善的啊，慈祥的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孩子经过啊很难走的一条路。十诫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十诫是神给以色列民啊的一个的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不是要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这十条诫命其实要保护他们。因为这十条诫命讲的就是爱，四条，头四条是对神的爱，后六条是对人的爱。这四条诫命是神给以色列民，当他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之后，他要这帮以色列民与众不同，要这帮以色列民来荣耀他自己的名，在万民中他们就拣选了这一个民族。因为其他的万民呢，他们都是拜偶像，他们都是啊拜假神的，所以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要与他们完全不一样，所以神就给了他们十条诫命啊。你可以问说，十条诫命是几千年前给以色列民的，今天对我们来讲还有用吗？还管用吗？啊，主耶稣的话是说，天地可以废去，但是主的诫命一点一画都要存留。所以十条诫命在今天对我们来讲还是需要的。我们已经和弟兄啊姐妹交通了头四条的诫命，我们先来温习一下，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第五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这一条诫命也是最基要、最重要的一条诫命，就是说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我们不可以把其他的偶像、人、事物提高到像神同等的地位来敬拜他们。神是很恨恶这件事的，神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所以这一条诫命，我们如果真的说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拜其他的偶像、其他的假神。第二条诫命，神就更进一步的告诉以色列民说，第四节到第六节，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里神告诉以色列民说，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来敬拜他们，就是告诉以色列民不要把神降低到我们想象中、想象出来的那些人事物去敬拜他。所以不可以敬拜偶像，这是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啊，这一条诫命到底在描述什么。但是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还有两件事 是跟拜偶像一样的。如果我们是干这两件事的话，那我们就好像在敬拜偶像。第一个就是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我们知道扫罗王他被弃绝做王，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他犯一个很玩梗的罪，就是他不肯听神的话，他不肯听神的话，他要自己做主，所以神就拒绝了他。所以玩梗的罪与拜西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然后在新约圣经，保罗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致使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个贪婪的心的话，那就跟拜偶像一样，就是这个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这也是神所恨恶的。第三条诫命呢，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耶和华的名到底是代表什么呢？那就是用神的名说话做事，但却又不肯听神的话。听清楚吗？用神的名字来行事，来说话，但却又不肯听神的话。所以在马太福音第7章22节到23节那里，耶稣这么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路加福音第6章46节，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所以妄称神的名，就是很虚伪的、很空虚的、很没有意义的来利用神的名字，但是又不肯听神的话。第四条诫命是在第8节到第11节，出埃及记第20章8节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聚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知道当主在摩西2500年之前的时候，就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在第7天他就休息了，他就安息了，因为一切都成就了。所以神的这个安息是不是被人的犯罪打扰了？没有，神的安息是永远都存在的，但是人的安息倒被罪搅乱了。因为本来是人是跟神可以安息在伊甸园，在伊甸园行走有交通，在伊甸园里面可以享受神一切所为他们预备的一切丰富的食物，一切的恩典他们都可以享受，并且可以与神同行。但是这个安息就被罪毁灭了。我们知道神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命令，就叫他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他们却不肯听神的话，自己做决定，然后犯了大罪。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家庭，神造他们，然后让他们成为夫妻。他们当时没有父母，神就是他们的父母。神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命令，他 他们却守不了，所以这个家庭就被罪毁灭了。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接下去他们生的孩子该隐和亚伯，该隐就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因为妒忌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安息好像被搅乱了，但是其实呢，这个安息只是一个预表，这个安息日是预表神要他的子民进入的永远的安息。其中另一个预表就是当以色列民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之后，神是要带他们进一个迦南美地，这个迦南美地是描述以牛奶和蜜的地，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地，人的子民可以进到那一个地，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里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这块很美的地。但是我们知道从埃及出来的那一辈子的人，他们在旷野走来走去走了四十年，到最后在那一代的出来的人只有两个人可以进那个迦南美地，那就是加勒和耶稣亚，其他的都倒闭在旷野。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进不了呢？他们进不了那迦南美地的安息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他们不肯听神的话，他们是硬着心不肯听神的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多次的说，今日你若听见他的话，不可硬着心，要进入神的安息。我们该怎样子才进入这个安息呢？其实这个迦南美地的安息也是预表着另一个更大更美的安息，那就是安息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要借着信心我们才能够进入。我们怎样子进入呢？我们就要求这个安息日的主。主耶稣说，凡劳苦将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就是头四条诫命。今天我们要看第五条诫命。我们先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再读多几节圣经，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4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时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刚才说过，头四条诫命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后六条诫命是告诉我们怎样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当神亲手把这四条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的时候，很有可能五条诫命就写在一块石板上，而另五条是写在另一个石板上。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第五条诫命是跟头四条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四条诫命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第五条诫命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条诫命。好像在敬拜神、关乎神、遵命于神之外呢，这一条诫命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今天好好很仔细的来看这一条诫命，因为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诫命。我们刚才说过，第一个神所立的家庭，为什么神要立这个家庭呢？我们知道神要得一般 一般的子民来侍奉他，来荣耀他。他就从家一个家庭开始，这个家庭就是一个第一个的单位，然后会借助这个家庭，他要他们生养众多，就是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一起来侍奉他。神其实是一个全能、全足、全丰的神，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但是是照着他的美意、他的旨意，他要一般人来和他一起和他来荣耀他的名，所以这是他的心意。他就从一个家庭开始，刚才说过，这个家庭就被罪摧毁了。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家庭，我们知道夏娃是从亚当中被起出来的。当亚当看见他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神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就被罪毁坏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家庭也是被罪伤害了。我们看到很多有一些家庭是破坏的一个家庭，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父母亲好像根本就不理他们的孩子，我们看到有些家庭孩子们根本不能够孝敬他们的父母亲，而且常常反抗他们。离婚的百分率也是越来越高，很多家庭很快的就受了这些很不好的影响，然后他们就被破坏了。很多在从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们，他们也很难在社会中做一个好的奉献，他们很多都有难处来遵守他们在上面他们上面的那些权柄。就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老板，甚至他们一些比他们高位置一点的同事，或者政府的各样的权柄，他们都有难处来处理或者来接受这些人的权柄。所以今天的家庭是很多很多是受到很多这些外来的因素的破坏。我相信最主要的还是罪。罪就破坏了，像罪破坏了第一个家庭，罪今天也破坏了很多我们现在看见的家庭。但是神没有放弃他本来的旨意，他还是要借助这些家庭小单位开始，然后有他自己的一般人来侍奉他，来荣耀他。所以他给以色列民这第五条诫命，要他们孝敬他们的父母，所以这是一条很重要，能够帮助以色列民建立好家庭的一个秘诀。有了这一条诫命，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民就可以如果他们按照神的诫命去行的话，这个诫命的确是能够保护他们。因为在一个遵守神诫命的家庭里面，是一个最好的环境给孩子们长大。因为孩子的确是父母亲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他们所心爱的所以他们如果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话，他们也懂得怎样去孝敬他们的父母亲的话，像这条诫命就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好好的长大，能够以后能够更好的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这条诫命说什么，刚才读过了第20章第12节出埃及记，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在旧约的时候，不孝敬父母是一个大罪，咒诅父母的人会被处死。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21章第15节、第17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然后17节咒骂父母的必要将他治死。你看多严重？为什么要这么严重呢？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如果这两条诫命，这两条规律今天还在施行的话，不知道要死了多少人。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很看重这一条诫命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是我们的父母亲来保护我们，来喂养我们。神把他们放在我们上面，也是成为我们在神之下的第一个权柄。他们，我们的父母亲来管理我们。所以父母亲就好像神在我们在地上的一个代表，代表神在我们生命中来管理，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孝敬我们的父母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不懂得怎样去孝敬我们的神，去尊重我们的神。所以圣经这里这一条诫命讲得很清楚，当孝敬父母。他没有说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们配得你孝敬，他没有给几代，他没有放很多其他的条件，不是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们对你好，没有，很直接的一句话就是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这个孝敬父母的一个诫命还带着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这个应许就是能够在地得福，能够在世长寿。所以保罗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以弗所书第6章。所以我们看见神不单单说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这么严重的对待，神还为了鼓励我们要守这条诫命，他还给我们了一个应许，使我们在地得福，在世长寿。这样你说如果我孝敬父母的话，我遵守这条诫命的话，是不是我就可以活到100岁？其实呢，不一定，因为其实人的岁数的长短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我们在生之年，我们有没有与神同行，我们有没有享受到神的祝福，那才是更重要的。我们记得当雅各看见法老的时候，他当时是130岁，但是他怎样子描述他自己的生命呢？他说我这一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我们知道雅各在那130年里面，他有多次的伤心，他以为他的儿子，心爱的儿子约瑟已经死了，被豺狼吃掉了。他以为他永远再都看不到他的孩子。他那在130年里面，他是经过了很多的愁苦的年日。所以他说我的年日是又少又苦。我们最后看见他接下去的14年是他觉得最好最幸福的14年。因为那14年里面，他在埃及地跟约瑟他们在一起，有孩子们孝敬他，他也看见神的祝福丰富的在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上面。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的寿命的长短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在这个寿命，在我们在生之年有没有神的祝福，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相信这一句这一个应许呢，神是一定要实现的 啊，如果我们孝敬父母，我们的确会得福，我们的确会长寿，而且能够有神的祝福的同在。为什么我们要来遵守这条诫命呢？刚才已经给了一些答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神就是这样子的吩咐我们。在十条诫命里面有八条是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但是有两条就是安息日和这一条诫命是神是直接的吩咐我们要这样去做，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你的父母。所以这是一个神直接给我们的命令。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这条诫命，就是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就是这么说，我们的父母亲多年辛苦的照顾他的儿女们，我们的做儿女的应当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爱心的回报。我们也知道神是应许要祝福守这条诫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为什么我们要守这条诫命的原因。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守这条诫命的话，我们就在对于这不幸的世界不幸的人当中呢，我们就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说明我们的确是与他们不同，说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怎样子来守这条诫命，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知道这个孝敬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好像原文的意思就是比较沉重或者有分量的意思，其实最主要的意思还是要尊敬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尊重父母是一件在圣经中常常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我们记得在创世纪48章里面，当约瑟见到雅各的时候，他就脸伏于地下拜于他。所罗门王见到他的母亲八十八的时候，他也是下拜于他。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少有这么做了，不会去跪下来去拜了。但是我们的态度对于我们的父母亲还是需要有这样的尊重的。如果说尊重他们是我们的心态，那尊重他们的行为的行动就是听他们的话。所以服从听从父母是我们该做的事。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说，只要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吩咐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都应该服从。如果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吩咐是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我们都该听，都该服从。箴言1:8-9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去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顶上的金链。箴言中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词句来告诉我们需要听父母亲的训诲和教导和法则。保罗也在罗马书1:30，当他讲到世人所犯的罪的时候，违背父母就是其中的一个罪。他又在提摩太后书3:2重复了这件事。所以违背父母是神要定罪的一个罪。然后最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敬重或者孝敬我们的父母亲的话，在我们的确要在他们的身体和经济的需要上也要来帮助他们。耶稣在马可福音7章那里，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本来把应该 啊，奉送给他们的父母亲来喂养他们的父母亲的钱，他们就说已经成了割额版。割额版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献祭给神的意思。说我应该本来把这些钱给你来帮助你，但是我已经献给神了，所以我不需要对你有任何的交代。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他们这样做的事是废了神的道，废了神的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的确，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看顾自己的亲属和家人的话，我们的确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我们就没有这一个见证。我们记得主耶稣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在痛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纪念他自己的母亲。他就告诉他的门徒约翰，把他的母亲接到他自己的家里去奉养。所以主在最痛苦的时候还是纪念到需要照顾他母亲的需要。就看见奉养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看顾他们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也要我们的父母亲因我们而喜乐。很多现代的父母亲常常把孩子们的学业功课排在第一位，只要孩子得了满分，他们就很高兴了。其实我们更应该高兴，如果我们的孩子是愿意爱神，愿意服侍神，那是更应该让我们更喜乐的事。约翰三书，老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了。他最大的喜乐就看见那些基督徒，他所带领的那些基督徒一个一个的来爱主，还按真理而行。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看见使父母欢喜也是孝敬的一个好办法。所以我们需要按照这些教导去孝敬我们的父母亲，要听从他们，尊重他们，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和需求，然后也让他们能够因我们爱主、跟随主而喜乐。最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趁着我们的父母亲还在的时候来孝敬他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记得我刚来澳洲读书的时候，在离开马来西亚来这里之前，父母亲给我一些很重要的提醒。其中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叫我不可以去娶一个当地的洋人做老婆。另一点呢，他说不可以进 Hongga， 在潮州话里面叫 Hongga， 那就是不可以进番教。意思是说我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在他们的想象里面呢，在他们的认识里面呢，以为基督徒是最不孝的一般人，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基督徒在他们的父母亲离开世界之后，有烧香，有去烧那些银啊，那些金银啊，去金子啊，银子啊，去奉送给他们的死去的父母亲，所以他们觉得基督徒很不孝。后来他们看见我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其实比以前没信主之前更好，更孝敬他们。他们才知道，其实呢在趁他们还在去孝敬他们，其实更宝贵。他们也看到他们周围的邻居，有些他们拜佛的那些人，很多都是当他们父母亲在生之前，他们没有好好的带他们，但是父母亲一去世，他们就办了很多很多的仪式 啊，在 父母亲的灵前哭得很凄惨的样子，但是我父母亲看得出来，这都是假的眼泪。因为在父母亲还在的时候，没有去好好的敬奉来孝敬他们，到他们离开之后，其实是真的是太迟了。如果他们年纪老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考虑能不能把我们的父母亲也接到我们自己的家里来，来奉养他们。这是我知道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如果能够的话，那是他们应该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如果我们真的做不到，至少我们能够把他们送到好的养老院，然后常常的去看望他们，这是我们最少能够做到的事。我和一般弟兄姐妹每个月有一次去一个老人院去探访那些老人，跟他们一起唱诗，一起读经。有一些老人他们很喜乐，因为他们常常有家人亲属来看他们，但是有一般老人呢，他们就很凄凉。你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眼神都是皱着眉头的，就是他们里面很苦很苦，因为很少有人来看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就我们真的有年老的父母亲在老人院的话，我们应该鼓励弟兄姐妹尽量多去探望他们，去帮助他们，去关心他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已经谈到这一个诫命是什么，它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来守这条诫命。但是我知道有时候呢，不是这么容易啊，不是这么容易。如果我们的父母亲要我们做的事，或者吩咐我们做的事是违反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我想最主要一点，我们的确要祷告，我们的确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然后我们也求其他在教会里面的长老或者执事来帮我们，来可能是需要他们跟我们一起去见面我们的父母亲啊，或者的确是只能够尽量的多为我们祷告，然后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回答。我有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有这一句话，是讲到我们这样子跟不信的人谈我们的见证的时候，其实这一句话也可以用在我们跟父母亲谈话的一个态度。因为跟他们谈话，如果他们说教导他们要我们做的事是违反神的教导的话，我们的确需要有智慧这一句话是说，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这时候应该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父母亲吩咐我们做一些我们觉得是违反神教导的话，我们的确要先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然后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和他们交谈，来帮助他们能够明白我们的观点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他们要求我们所做的事。如果他们还是不接受的话，那我们只能够准备接受那我们违反他们教导或者不服从他们的后果。我听过一位姓许的弟兄的一个见证，这位许弟兄他是在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那里做老师的。许弟兄有很好的传福音的恩赐，他就常常跟他的学生们交谈，然后就把福音传达给他们。后来他的学生陆续的有一些开始信主了，也参加他在当地参加的教会。 其中有一对兄妹啊，他们也是信主了啊，就常常跟他在一起有聚会。不过有一天呢，这对兄妹就跑到他那里来，很忧愁，妹妹还哭着的，然后就跟他谈，他就说，他就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他说不得了了，因为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要我的妹妹嫁给一个啊，许配给一个他的好朋友的一个儿子，但是那个儿子他是一个不信的人。我们知道圣经教导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那我们该怎么办？许弟兄也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他就答应他们说要为他们祷告，然后盼望主能够给他们啊恩典，给他们智慧。然后这位兄妹就回去了，他们就告诉他们的父亲说，父亲对不起，我们不能够答应你这个要求，因为信和不信的是不能够借在一起的。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这位父亲大发脾气，当时是在70年代的左右啊，他大发脾气，然后把他们两个人绑在他们家门门口外面的一个大柱子，然后用藤条把他们在倾诉在邻居面前痛打了一顿，要他们这位兄妹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不管他怎么打，他们还是不肯服从。最后这个父亲打的心也软了，他就把放下他的藤条，他以后就不再提这件事。这对兄妹后来回到许弟兄那里去，告诉许弟兄说，哇，爸爸打我们的时候的确很痛很痛，但是主耶稣却用他的喜乐充满我们，我们真的为他受苦的确是太值得了。后来这一对兄妹还有一个小的妹妹，更小的妹妹，这个小的妹妹也对爸爸说，哎，爸爸，我也想跟哥哥姐姐去教堂。你知道这父亲说什么话呢？这父亲说，你真的要去？他说是啊，你真的要去，你就要真正的认真，要像你哥哥姐姐那样的认真。感谢主，这的确是很好的一个见证。父亲看见这个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他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所以他也就真的是啊，认可他们的信仰，也不再去逼迫他们。如果我们父母亲真的这样不好的对待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就不尊重他们呢？不可以，我们还是要孝敬他们，我们还要饶恕他们，我们还要饶恕他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以善报恶。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要免啊，求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样。哥罗西书第3: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联系，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父母亲的立场，因为他们很多如果是不信主的话，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我们需要包容他们，我们需要饶恕他们。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除了讲到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他也有一句对父母亲的一个提醒，特别是对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做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太时间，已经到了，我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一句话，但是我们看见我们要孩子们孝敬我们，我们其实也要用主的道来教导他们，用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让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亲有孝敬的行为，这样我们的孩子看见他们也可以随着去做，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孩子也可以看穿我们的行为。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不懂得这样子，在特别是比我老一辈的那帮人不懂得这样子用言语用行动来表达对我们的孩子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因为这样的不懂去做的话，我们就让孩子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不爱他们。有一个弟兄，他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村庄那里长大，当时是大概60年代左右。他说他的整个农村呢，一个红绿灯也没有。但最后呢，开始有一天有点发展，然后开始政府建了一条比较大的公路经过他们的那个小镇，然后就开始有了第一个的红绿灯。从那时候开始呢，他说他每次他出门的时候会听见父亲这么对他说，他说boy啊，你经过那个要过路要看好啊，那个红绿灯转绿色的时候你还要先看左看右然后才过路，知道吗？他就想着不想着，知道了吧。但是他觉得很烦，每一次他出门的时候，他的父亲总是这样子的再重复多一次，哎呀boy啊，你看到红绿灯转绿的时候不要过，先看左看右再过。他有时候他就太烦了，他甚至也不回答，他就跑出去了。后来这位弟兄他跑到台湾去深造，去那里读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在台湾也留多了几年去工作，然后就打算在台湾比较长久的住下去。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马来西亚去看访他的父母亲。那时候那个小镇已经变了一个小城市了，那个小城市上有很多很多的红绿灯所以他就回到家就跟父母亲见面，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有一天晚上吃饭过后呢，他就对他父亲说，爸，我想出去走走，然后去看看朋友。他就跑到他的大门那的时候，还没有出去的时候，忽然间就听到他父亲这么说了，boy啊，你经过的时候你要看那个红绿灯要看清楚，要看小心一点，他转绿的时候你还是要看左看右才过路。你知道吗，当他听到爸爸这么说的时候，他忽然间泪流 满面，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触。他就明白这就是他爸爸说我爱你的一个方法。不管他年纪多大，不管他是小还是老，他的爸爸的爱还是这样子的一直在提醒他。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很多时候他们不会说，说不出来，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孝敬他们，要爱他们，这是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做的一件事，也是神所祝福的一件事。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懂，但是我们需要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解释的工作。我们看见你写给我们的诫命，很多时候我们就发觉遵守得很辛苦，遵守得很难。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从爱做起发点的话，那就会很容易，很容易。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父母亲，让我们去爱我们的亲属，我们的家人，让你的名不受到不幸的人的贬低，让你的名是在我们当中 被高举，在不幸的人当中也被高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